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到第三十三节。接着我想从后面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来问耶稣的话做开始。其实我要说的是，耶稣在圣殿从十五节开始，他到了耶路撒冷，进到圣殿里面去，把这些做买卖的兑换银钱之人、桌子贩卖鸽子之人、等子，通通都推翻，而且不许人拿着什么东西从圣殿里面经过的时候，祭司长为什么不来说话？为什么后来才来说话？就是耶稣有个权柄从什么地方来，看到神的殿变成贼窝，耶稣就出手。而那个时候祭司长、文士并法利赛这个长老，他为什么不出来说话？ OK， 用今天的话来讲，今天有很多人真的神给他看这些东西，权柄从他来的，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去说话做事，他根本不在乎你，根本不在乎你这个祭司长怎么样，你文士就是你在圣殿里面有权力的人怎么样，你在圣殿里面懂圣经的人怎么样，你在民间是个首领的人怎么样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但是我们今天不是，那不是的话怎么样？不是的话也不要讲得很大声。讲得很大声，证明说我们想讲的是我们自己想讲，没有神的印证，没有圣灵的印证，所以没有权利。我们不是去追求一套做法，那是神的灵真的在我们里面。权柄从哪里来？权柄从神来什么？权柄还要去问谁吗？是不是 啊那没有权柄的人就搞了耶稣搞的这一套，他就有权柄吗？说不定给他赶出了圣殿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就能这样嘛？今天一个问题，就耶稣做的，我们不一定能做，但是我们要思想是为什么耶稣能做？而在耶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那些祭司长在宗教上面有地位，那一些文士在律法上解释有权威，那一些长老在民间更有什么呢？为什么他根本连阻止耶稣做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办法阻止呢？这就证明权柄从哪里来，他们的权柄从人间来，主的权柄从神来。但是权柄这个东西怎么样呢？权柄这个东西很特别，其实人给的是权利，从神来的才有权柄。所以我说权柄不是说话在地位上说话，权柄是影响力。权力是什么呢？权力是别人给我们一个地位，因着这个地位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比如说有些透过选举，有些透过那个交棒，是不是得做了一个最高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地位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总统，他是主席，他讲话你大家不能不听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从地位来的。还有一种叫权柄。什么叫权柄呢？就小老百姓讲的话大家听都觉得有道理，都愿意这样做，都变成这样嘛。因为一个影响力，你影响力跟那个是不太一样。而影响力什么呢？影响力是从他生意里面的，是从他这个从我们不信主的这个中国人讲，从他的道德来的，从他的良心来的，有没有？他变成这样嘛。今天我们怎么样？今天我们想要有的一些东西怎么样呢？我们又是从学问来的，又从地位来的，从什么东西来的？对，这些也可以，那些拥有的怎么样呢？只不过像祭司长、文士跟长老一样这样权柄。而那一些看重地位的人，他一问人家问题就是你算老几，从来不去听看看耶稣这样做的事到底是怎么样。他们为什么不敢耶稣在做的时候他们出面呢？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他们幕后在主使的。这句话讲得难听，叫屁股夹着屎还能说什么话呢？是不是这样？但是呢，经过事情以后怎么样呢？他心里不服，为什么不服呢？要去问耶稣，你凭什么做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说， 学不是说学习，就走耶稣生命的路，我还差得远呢。人家将来问我的话，我真的我就说，为什么我做的时候你们又这个不讲话呢？现在来讲这个话什么意思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口气像不像大爹？很像。希望有一天这种口气你讲出来，大爹你不会讲这个话，这也差不多。你看看，一个要地位的人，就怕他的地位被人家挑战。有没有？那么好，只准他挑战别人的地位，不准别人挑战他的地位，就是没有从神来权柄的一个最大的记号。耶稣从来都接受这些祭司长、文士、人的挑战，他的权柄有没有？你权柄从哪里来？对不对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很稀奇的，一个贪恋权力的人，只准他挑战别人的这个权柄，而不允许别人挑战他的地位。这件事情，我们真的要慢慢开始学。学什么呢？我们真的看耶稣，里面有印证，这个跟血气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老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因为这个地方已经讲到，假如圣殿搞得好一点，不像贼窝，耶稣可能还就过了，对不对？现在眼睛看见的这些事情，那圣殿是贼窝，那么谁是贼？你们告诉我啊？圣殿是贼窝，那么谁是贼？你们告诉我，
在里面
的祭司长嘛，文士、民间，这些就是贼的嘛。所以贼所组成的是贼窝的嘛。今天我们不要觉得什么圣殿怎么样。教会教堂层面，这个教堂里面进去是什么人，就决定了这个教堂是什么性质了嘛？但变成这样了，是不是？今天一个举例，今天不是吗？祭司长举来讲，用今天话讲，主任牧师，这个主任牧师是谁？贼？哎，你说这个教堂会不会是贼呢？是不是贼窝呢？是嘛？他变成这样嘛？所以这个一点都不稀奇。我们不要一听到这个祭司长，我们就觉得怎么样了；一听到主任牧师、当家长了，就觉得怎么样了。不，我们想到耶稣在那个时代什么都不是，但是他有一个最宝贝的东西，就是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。人可以根据律法说这是真理。但是耶稣来到世界上很厉害，他说我就是真理，我说的是真理，我做的也是真理。真的求主怜悯我们。今天我真的希望，我自己这样希望，就是说这个地方变成贼窝跟我没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也不想做祭司长，我也不想做文士，我也不想做长老，所以怎么样，这个地方变成贼窝跟我没有关系了。今天很多人很奇怪的，真的要去做，真的想着要去，生也爬，也要爬到做祭司长、做文士、做长老。等到一天，这个地方变成贼窝，怎么样呢？就是这些人所做的事情，给人家的一种真正，就在神面前的真正一个判断。下面比较黑暗、负面的东西就不讲了。为什么有人敢在圣殿里面卖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做买卖啊？为什么敢这个东西啊？都不讲了。今天你看有很多的地方，跑到礼拜堂来干嘛？做买卖、拉保险哎，搞直销哎。哎呀呀！我在美国就碰到一个人，这个人跑进来眼睛一看，哎，突然来邀我，他说：“我们家想开始一个家庭聚会。”他说：“大爹，大家都很喜欢你啊。”来来来，在我们家也开始聚会的。哎呀，我觉得很好，就去了。去了没有三次以后，我发现他们住的地方是进去都还有通报的，这个有警卫的，哇，一个很大的社区，不是一般人可以住得起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到后来才知道说，哎，他的太太是这个在洛杉矶这个推卖什么，卖这个 Mercedes Benz 第一名的，这个。哇，他的先生是什么？他这一次两次以后就发现，事不过三了。到了第三次聚会，他就来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王某人呐、啊，大爹，你们做传道人那么辛苦，对不对？这个，我这边有一个方法很好，就你呢，你是这样，你下面再找这几个人， 那这下面这几个人找到下面，所以他们所有推销出来到最后，你通通是归你的，这个额都是归你的，你这个额里面百分之多少是什么？哦，我说这样啊，以后就知道了。原来他怎么样？他到了教堂里面找一些，在他眼光当中看来可以影响弟兄姊妹的人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他要以这种老鼠会的方式让你做主祷告，你来理解吗？我碰过我就知道。以后我就真正用主的话劝他，弟兄姊妹，贼窝是怎么成的？贼窝是慢慢慢慢贪图一点别人的好处成的，而且贪图好处刚刚是一点点就够了，以后怎么觉得这一点不够，这一点不够，这一点不够，这一点不够，这一点不够。求主怜悯我们。而耶稣看到这种情况，我在想耶稣在地上，特别在马可福音也记载，耶稣的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的耶稣所做的一切事的仆人，他在这个地方把他真的是神的儿子，这是我父的殿，这是祷告的殿，你们就把他称为贼王。今天有多少的人就跟在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的下面做帮凶。我这句话讲得非常重要，做帮凶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什么呢？人在那边盖巴别塔，我们在跟他地砖。我们没有说上帝在那个地方要建立一个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就是那块活石，我们一天到晚帮人在建巴别塔，帮他地砖。而神的心意要盖的建立的教会，我们是已经是被主重价买回来一块活石，我们愿意献上自己，在耶稣基督所要得着的身体教会的里面有份呢，还是在地上人要建立的巴别塔，用教会的名义要来建立他地上什么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到底出力出在哪里？耶稣眼睛看得很清楚。这是我分享教堂的第一点。今天我们常常在人所建立起来的平台的里面效力，但是在神心意的里面，我们到底真正摆上了什么？真的求主怜悯我们。这边第二点讲到的是，彼得说咒诅这棵无花果。哎呀，我觉得耶稣咒诅人，我不太能够接受。圣经里面有记载，那是彼得讲的，有没有？主啊，你咒诅的这个什么无花果树。其实耶稣真正的就，既然这棵树没有它存在的价值了，存不存在那个意义就没有了。但是有很多地方怎么样了？很多地方啊不结果，对不对？啊，给你再来挖挖土，是不是啊？加加肥，是不是？那边是这样的嘛？主根本知道这一棵树已经无可救药了，神怎么样？神就任凭他，其实是咒诅他嘛。这是彼得的，我在想，这个不是神的话，记在圣经里面不都是神的话？这是彼得的话。耶稣从来不咒诅人，耶稣只是让他得罪了他自己做成这样子，他最后就变成这个样子嘛。了不了解？今天还有人说耶稣是咒诅人，我为什么不能咒诅人？那是彼得讲的，记在圣经里面，耶稣的心是咒诅那棵树吗？今天是那棵树不结果，以至于什么？他失去了做这棵树的价。今天我们也是，很多人到最后怎么样？其实活得跟死的都一样的，不是吗？都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上帝咒诅人呢？不，我们人活不出来神的心意，结不出果子来，而且神怎么样？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第一年、第二年、第三年了，谈不谈掉？他问题在这个地方，是我们自己所做的造成了这个结果，跟耶稣有没有咒诅无关。彼得的体会，以为耶稣跟他一样，彼得一天到晚喜欢咒诅人家的，他以为耶稣跟他一样哦。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从来不觉得耶稣咒诅这棵树， 那是彼得的感受。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讲很多，我们讲很多的话，以为是替上帝在讲话，结果讲了我们人性里面的话，还被人家误导，别人以为耶稣真的会救主的，就救主是，真的求主怜悯我。而耶稣下面讲的这句话的关键性，很多的人乱用这句话。耶稣说：“你从今以后不要再吃果子了。”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，是不是？耶稣讲这句话，事情就这样成。以后耶稣说怎么样？你们只要相信你们祷告的，不疑惑怎么样呢？就让这座山投在海里，也不成就。人就念这句话，但今天问题在哪里？就说我们讲了，从今以后再没有人吃你果子了，结果那棵树子明天会结果子的，你乱讲。会被成就，要像耶稣一样。今天我们常常有人说，我们讲的话很有用啊，是是是是是。今天很多人说讲话很有用，对，什么呢？这个哇，引用的圣经非常多呢。太初有道，那个道就是话，哎，太初有道的那个话是我说的话，哎，说话很厉害的啊。你咒诅人，你这样讲人，他就会这样，是这样的吗？啊？有很多人相信哦，太初有道的道是话，那是什么话？那是上帝说的话，不是人说的话。而在这个地方，耶稣要给我们讲明什么呢？神的话所说的必定成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不要被人误导，我说的话算什么吗？啊，我说的话就很有功效，我真的相信我说的话就这样成就。你可以去试试看，假如不是的话，以后就不要去跟他讲说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里面梦去体会。耶稣讲这么给他看，是耶稣讲给他们听，他们看到这个事实，然后耶稣再用这个东西成为教材来说给他们。其实用别的地方的圣经来讲，耶稣所说所做的，他怎么说呢？特别在约翰福音，父神没有叫我做的我不做，父神没有要我说的我不说。啊，哎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觉得耶稣说这句话是父让他说，那是神的心意。今天我们怎么样呢？今天假如我常常讲，今天我们说一说服侍神的人，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才做，神要我们说的我们才说的话呢，今天就没有假的东西，都是真的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基督教里面充满假的东西，假的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这个人讲话有时候粗呢，怎么叫粗呢？放屁还臭一下吗？今天很多基督徒讲的话是想一下吗？臭香都没有那味道，为什么？都自己想讲就讲，自己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而且还来解释这段事。你解释你的话很有用，你骂孩子骂多了，孩子就会不昌盛。我举出很多小时候父母亲天的骂他，现在后来很昌盛的人，你相信吗？这是真理吗？这只是说人世间的一个道理。小孩子你要多鼓励他，不要老是骂他，你骂他了他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那我反过来讲，今天多少孩子把孩子捧在手里，天天鼓励他鼓励他啊，你会成就，你会做什么，以后做成就吗？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摆明的吗？这不是摆明的吗？弟兄姊妹，怎么会人家解释圣经，你的话很有用，你的话很有用，神要你讲的话有用，神不要你讲的话有用吗？不要说神讲的话有用，就是我们对自己讲那个有几句话对自己讲的有用嘛，拿出来跟人家分享，这叫见证了嘛。除非我们跟自己讲的话真的是神鼓励我们的，那个还有用吗？神的话怎么说事情怎么成嘛？怎么会定成说我讲的话怎么说就会怎么成呢？弟兄姊妹不要糊涂，整本圣经来看，耶稣说的，耶稣做的，他在地上他亲口说，父要我做我就做，父要我说我就说，不是这样吗？我们怎么会给人家就这一段圣经断章取义的解释，解释到最后觉得我讲的话很有用呢？ 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。耶稣在里面说，耶稣在鼓励他们。反过来讲，耶稣鼓励他们以后，这些彼得啊，这些跟随他的门徒敢不敢讲啊？从以后的记载，他们敢不敢讲？他们不敢讲。为什么不敢讲呢？为什么不敢？今天为什么别人解释这段圣经，我们就敢讲一下？哇，你看我宣告讲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很显然的，就今天解释这段圣经呢，跟耶稣当年讲给彼得这些门徒听的时候，他们好像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，他们以后不敢随便乱讲。而我们今天怎么呢？今天我们被人家解释这段话以后，我们就很敢讲。问题在哪里？因为我们想讲，想要讲那个话的结果，人里面有一个软弱。我讲的话希望大家都听，我希望我讲的话都能事情这样成。这个我常常给人家建议，我们把我们讲的话好记录下来，十件事情里面几件是成的，然后开始做反省，慢慢才会发现说，我们讲了100句话里面有一句话是神要我们讲的嘛，是神先对我们讲的，然后我们才去跟人家讲的嘛，就是怜悯我的。真的，我再一次说，上帝要先知讲的话，上帝讲的先知讲的话，那才是上帝的话。先知平常在家里面跟太太吵架，那个话一定跟上帝无关。你们不要以为说先知讲的话都是要他讲的，不要以为说一个传道人站在讲台上，他在那边讲讲讲，就是上帝跟他讲的。不要这样想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不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去解释圣经。耶稣当面讲，他们亲眼看，听见耶稣讲，看见讲的结果，耶稣跟他们讲这句话以后，他们都不敢像我们现在那么大胆的来一天到晚来讲。什么原因？他们体会到耶稣讲这句话真正的意义，而我今天还没有很深的体会。所以怎么样呢？我真的不相信我自己讲的话就会这么成就，但是等到有一天神让我知道这是他要讲的话，我一点都不留情。要不然这样，慢慢慢慢再这样功课。第三点跟你们分享是这样：耶稣所面对别人对他的责难，耶稣的态度都是用一个真；但是别人对待耶稣对他的问题，他们用的是一个术。啊，是一个术。什么叫一个术呢？就是一个技术的术，不是一个真心。他们要去考验我这样回答会有什么结果，我那样回答会有什么结果。所以我今天用一个这个术啊，技术的术来怎么样呢？来说一个不知道，他们知不知道？他们知道。那为什么不知道呢？
为了那个结果，
为了那个结果，这边也不那个没人说，这叫什么？叫术。耶稣回答说：“我不告诉你，这是真。”今天看看我们很多的时候，就是用技术来解决问题，用点术来好像遮盖一些什么东西。只有真才能够显明一件事情。今天你看大家都要讲什么人际关系，要讲一个术，有没有？沟通的艺术，你看是吧？讲述，其实只有真心才能够得着一个人的真诚。那么要用技术怎么样呢？要用技术就是一种敷衍。等到有真心，再愿意做的合适，在真的基础上，假那个技术才有价值。没有真的基础开始讲价值，就是一套虚假。难怪人跟人之间啊，就是一个最有人际关系的人，他有真心朋友吗？都变成这样，因为没有真的基础，所以再讲技术都没有用。今天你看多少多少的东西，我们去学学耶稣，难道耶稣跟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们，耶稣没有沟通的艺术吗？耶稣是建立在真的上面，以后怎么样来慢慢慢去得这些人？也有一些祭司，也有一些法利赛人是请耶稣到他家里去了。耶稣去不去啊？耶稣去。但等到你碰到一个人，你真心对待他，他不接受的时候，以后你再用高超的技术，那也是表面文章。 救主怜悯我们，其实在我生命里面走的第一步就是叫真，在真的基础上慢慢慢慢寻求长进，这就是见证。假如今天很多人追求什么，追求一开始追求不是追求真诚的面对自己，真诚的面对别人，我们第一个追求是我要追求我要讲的对，我要把圣经讲的对，对不对啊？不追求圣经讲的再对的圣经在我生命真不真。难怪当时的社会，难怪他们会变成文士，难怪他们会变成这个祭司长，难怪他们会变成法利赛人，难怪他们会变成长老，因为他们真的从来不愿很真诚的面对神的话，真诚的面对律法，真诚的面对神的心意，都是用一种技术来遮盖，来表演，来掩饰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跟弟兄姊妹相处就是这样，我们在真的基础上求成长，走在耶稣基督的路上，到一天你会发现物以类聚，你会发现什么人来找你啊？有些人是没有人会去找他的，有些人谁会来找你啊？会来找你是什么人啊？真的求主怜悯我们，真的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